希望之声，时事焦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时事焦点，我是丁月。最近啊，国际局势可以说是这个动荡升级哈。日本的新任首相高市早苗的一句叫做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啊，这句话一出可以说是引爆或者说激怒了这个北京哈。那在外交上呢，双方不断的这个火药升级啊，甚至影响到旅游啊、电影的上映啊、海鲜进口啊等等。那么这个所以在这种就是美中日之间哈风波越演越烈的时候，我们看到美国国务院哈，包括美国的大使呢，是相继出来哈，发声力挺日本啊。那么这个对于就是美日关系哈，美中关系，还有这个台海的局势，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和变化呢？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哈美中问题专家、时事评论员蓝树先生哈，跟您一起共同的讨论。蓝树先生您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
哎，丁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我相信你也看到了啊，就是国务院啊这次主动的表态哈、啊、就是在这个 X 平台上发文力挺日本啊，而且还特别提到了这个钓鱼岛的问题哈、啊、那您怎么看，就是说这会给就是美日啊，就是或者是中日之间的这种现在的微妙的关系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觉得对于日本来说，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一个支持啊，因为从法律上来讲啊，钓鱼岛它就是日本领土的一部分啊，这个是非常清晰的啊。只有中共无理取闹说钓鱼岛是中国的一部分啊，因为钓鱼岛在1951年签订旧金山合约的时候，钓鱼岛的这几个岛屿呢，它是和琉球群岛一起划归由美国啊，写得很清楚啊，由美国来代管。那么换句话说呢，这个琉球群岛和这个钓鱼岛啊，在1951年签订旧金山合约的时候，他就没有归还，就没有说给谁，而是说由美国代管啊。然后最后呢，美国再把琉球群岛归还给日本的时候，他就把这个钓鱼岛和琉球群岛一起给了日本啊。所以这个琉球群岛它跟日本不一样啊，它跟台湾不一样啊。台湾现在是主权未定，美国国务院讲了啊，因为在1951年签订这个旧金山合约的时候，日本说是放弃这个台湾主权，但是呢并没有说这个主权给谁。那么1949年的时候，美国政府是曾经有一个文件是由中华民国政府代管啊，就属于托管，美国政府托中华民国政府去管理这个台湾啊。到今天为止也没有中华民国政府和美国政府之间也没有搞清楚这个主权是属于谁的。所以说9月份的时候，美国这个国务院讲得很清楚，台湾主权未定。但是钓鱼岛不一样，钓鱼岛这个美国政府在把这个当年在把琉球群岛这个归还给日本政府的时候，就把钓鱼岛和琉球群岛的主权一起归还给了日本政府。所以说钓鱼岛它就是日本政府的领土啊，在这一点上中共这些年来一直是无理取闹。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个再回过头来再讲这个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啊，因为高市首相他是那安倍晋三的忠实的门生啊，这个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个是安倍晋三当年讲的。那么现在只不过呢，就是当年这个安倍晋三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还是在外交上去倡导这个事情啊，没有进入具体的实施的阶段。但是现在呢，这个高市早苗他呢，这个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句话他进入了实际的实施阶段。换句话说就是中共现在打台湾的可能性越来越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看这个日本现在他就是在做准备了嘛，对吧？因为首先在最早的是在2022年12月份的时候，日本国会 通过就是对日本宪法，因为那个时候原在2022年12月份之前，日本宪法它只是规定，就是由于和平宪法，对吧？日本是战败国，所以它的军费不能超过它的 GDP 的1%。那么从2022年到2027年5年啊，原计划是用5年的时间把这个军费从1%调到2%。那现在高市，当选了首，再次当选首，现在高市当选首相了以后，他就决定把这个，那很快就要把这个军费超过2%了，对吧？而且呢，现在要把这个直升飞机的航母改变为这个战斗机的航母。啊，同时呢，这个要准备修改和平宪法，因为原来的和平宪法里面规定，就是日本不会生产，也不会这个拥有核武器，同时呢，也不准外来的核武器进入日本。那么现在最新准备推动修宪，就是把这个不让外来的核武器进入日本，把这一条给改掉。改掉了以后，那这样子的话，美国的核武器它就有可能部署到日本的领土上去。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防御，都是加强实力，为了保证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整个和平。啊，你有足够的威慑力量，才可以阻止中共在西太平洋地区，尤其是对台湾以及在这个台湾海峡发动战争。
是，但是这个高市早苗他的这个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啊，我想不光是说触到了这个中共的敏感神经，我觉得很多就是关心台海安全问题的人，大家也会有点紧张。我们听众就有很多这个台湾来的朋友嘛。那么到底台湾会不会有事？这个什么时候会有事哈？路透我今天看到他有一个报告，就说中共有利用一些叫做影子海军啊，他们就用这个民用的船去参与多点登陆啊，登陆台湾的一些演练哈，您觉得这意味着说中共现在真的要玩真的了吗？真的要近期之内有可能犯台吗？
因为明年后年，我个人的估计就是说，在今后的5年里面，换句话说，在2030年，年底之前啊，这个是有可能发生这个战争的高发期啊，就很可能就中共在可能有在这段时间里面，
为什么是这段时间？
因为这个，因为打台湾它需要这个花钱，对吧？那中共它的这个整个经济现在处在一种往下越来越糟糕的状态啊，这是第一啊。第二，然后呢，第二呢，就是说是我，就说从明年到2030年之间，就是说是中共它，因为它的经济，中共的经济在2023年的时候达到了顶峰，之后呢就开始往下滑。说现在呢，他手上还有这个一些军事和经济实力，越往后呢，他的这个经济实力就越弱。另外呢，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中国人口的年龄的这个老龄化啊，这个正在迅速的这种增加。所以说，那么中国的现在按照去年的人口的这个统计呢，就是说是中国超过60岁的人口已经超过了20%，中国超过65岁的人口已经超过了15%。这按照联合国的标准，这都是重度老龄化的国家。那么越往后走啊，这就是由于中共在80年代以后开始搞这个一胎化政策，所以说它的老龄化会越来越严重。就不仅仅是重度老龄化，你是可能是超重度老龄化，对吧？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的经济不断下行，人口又这个迅速的老龄化，那么发起战争的可能就越来越小。所以说，我觉得，发起这个台海战争啊，就是军事入侵台湾，可能性最大的就是明年到2030年。完了，从2030年以后呢，可能这个可能性就逐年的下降。我估计到，如果中共在2035年之前，如果不发动对台海的战争，那么过了2035年以后，那发动台海战争的可能性就会小很多啊，就是基本上，应该是我们是应该是可以防止这个战争的发生。但是在今后的10年，特别是在今后的5年里面，是战争的高发期。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原因以外，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在今后的5年，就中共发动对台的这个战争呢，它有一种很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什么原因？
主原因是保护，就是维护他自己的统治的合法性，而不是就是说真正的要占领台湾。那毛泽东当年也讲要占领台湾啊，但是呢，他因为风险太大，你说你派多少多少这个航母也好，这个什么军舰也好，去和台湾打一打，打到最后，你看日本也参战，美国也参战，他打不下来，最后对吧？他的舰队都被消灭掉了。这个对于中共来说，那这个风险太大，所以说中共什么时候，我个人认为啊，中共发动台湾对台湾的战争，它的目的啊，很可能不是要占领台湾本岛，啊，而是
那是要干什么？
而是要通过发动对台湾的战争，然后获得足够的借口，从而对中国大陆进行军管。就是如果说是你试想一下，如果中共对这个，靠近中国海岸线的这几个岛，比如说金门、马祖啊，这几个岛进行这个登陆作战，那它这个风险是相当小的。特别是如果它只对金门，那金门到这个中国，那就是两个公里，对吧？你到那个海岸线就是两个公里，所以它一下就可以登陆上去了。登陆上去了以后，那么对，然后它如果说占领了金门之后，啊，如果说是这个这个时候西方国家啊，那比如说美国、台湾啊，日本，对吧？这个时候他们发动一些做一些军事调动，这个时候那中共就可以开动他的宣传机器，说是什么这个西方威胁到了中共的安全呢、啊、等等，然后呢以这个东西为借口，然后呢对中国大陆啊，特别是沿海省份进行军管，因为他一军管了以后。他就解决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因为中国的经济迅速下行，中国国内的各种矛盾，这个大面积的爆发啊，大面积爆发了以后，各种各样的这种民间的骚乱，在今后的几年里面，可能这个频发度和发生的规模都会大规模的增加。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要对中国有那么一个借口，对中国进行军管，那么他就可以巩固这个中共统治的稳定性。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但你不能够说，你习近平明天早上一起来，脑袋一拍，说是对全中国进行军管，或者说对沿海省份进行军管，这个解释不通。
所以他要给自己找一个台阶，找一个借口，是吧？
啊，对，找一个借口。那么发动对这个台海的战争，就是这个最好的借口。而且呢，发动对台湾的战争，对于中共来说，他不需要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动员啊，因为为什么呢？你比如说你要发动对日本的战争，你得首先去说服中国社会，你为什么要对日本进行开战？但是他发动对台湾的战争，他基本上就不用做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中国社会他就是他一代又一代的人，他早就已经被洗脑了，觉得就是他就是要解放台湾，很多人就是这么想的，所以说他不用做这种大规模的社会动员，他就可以直接就是调动军队，因为他军队里面也是这么一个想法，所以说他就可以直接做，直接一做了以后，而且呢，就是他如果真的他占领了金门，比如说占领了金门，不说占领马祖吧，就说占领了一个金门，那么他也可以向中共党内自夸，说是他已经完成了毛泽东到胡锦涛啊世代的领导人想做还没做成的事，至少他做成了一部分。对不对？所以实际上这些事情都是他发动对台海战争的一个就是很可能
他的动机是吧，
而不是说对台湾的本岛进行登陆战争。但是呢，就是说他如果真的发动对金门马祖的这个作战的话，他很可能与此同时他会用这个火箭炮啊或者是导弹呢、啊、对台湾的西部，因为台湾的主要的这些经济的一些发展的区域都在它的西部，就是面对着中国的海岸线的这个台湾的西部的这一部分，它有可能对台湾的西部进行火箭呢、导弹呢、等等，进行攻击啊、对这个台湾可能会造成重大的经济上的灾难啊、这个东西呢是有可能的。
但是如果这样的事情真的发生了的话，哈，美国就像现在这个日本啊，也说那就是我们日本也有事了，他们都不会坐视不管的哈、那引发的这种连锁的效应哈、最终会给中共啊整个中国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继续讨论。
希望之声， 时事焦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时事焦点，我是丁月。丁月正在连线时事评论员蓝树先生啊。刚才我们谈到就是自从这个日本新任首相哈、高市早苗谈到说这个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哈、真的是让大家再次关注到这个台海局势哈、那么也因为他的言论，中日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紧张，美国现在也出声力挺日本哈、那刚才蓝树先生分析到，其实中共很有可能为了自身的这个统治哈、那么在未来几年之内哈、就向这个台湾发起啊叫做登陆啊或者是这个战争，当然醉翁之意不在酒哈、可是如果中共真的这么做了的话，你看现在日本也好美国也好都纷纷啊表明了自己的立场，那么会接下来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美国日本之间又会做一个什么样的反击动作呢？
这就像我刚才讲的啊，就是我认为最大的可能性是对金门或者是马祖，很可能甚至不包括马祖，就是主要对金门啊发动一个登陆作战。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下一步日本美国会怎么做，甚至包括台湾会怎么做，我觉得这都是各种可能性都存在的。因为金门那个地方不管怎么说它离中国的海岸线太近，如果说是在那个地方，如果说是不论是台湾的国军还是日本的自卫队还是美国的军队，如果到要到离中国的海岸线那么近的地方去作战的话，那么它的风险以及它的伤亡代价都可能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如果说是中共它只是登陆金门，然后呢利用这个和西方世界特别是美日台的对峙，然后达到他对中国大陆进行军管的目的的话，下一步的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不知道啊，不见得这个战争会一直的延续下去。
就是有没有可能性，就是因为中共想要加强统治，但是反倒因为惹怒了这个美国或者是日本的话，把自身推到一个灭亡的地步呢？
那就要看到战争打到什么程度了、对不对？如果说是比如说如果中共他只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一开始说中共他很可能他只是会对金门进行登陆作战，他如果他只对金门登陆作战之后，而美国和台湾日本他们只是对台湾的本岛进行防御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很有可能出现一种什么态势呢？就是中共达到了他对中国大陆进行军管的目的，而这个和美日台之间的战争并不会真正的打起来。
但是这么一听感觉金门的老百姓很可怜啊。我以前在中国的时候去那个鼓浪屿啊，就厦门，真的是站在那个鼓浪屿上面就能看到金门。但是这就意味着说、
我不知道金门的老百姓会怎么样。我觉得首先金门的老百姓自己要做一个选择。对吧？
什么选择？
选择他到底想当台湾人还是要当回到中共的那个体制之下去。所以至于他怎么选择我确实不知道啊，我确实不知道。我觉得这个选择必须由他们自己去做。如果说是因为这个时间还有啊，你这个如果中共你知道中共明知你活在金门你觉得危险很大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搬走啊，你用不着在那待着啊，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是总的来说，就是台湾本岛它很可能受到来自于中共的这种导弹火箭的远程攻击，但它不一定会真正的就会直接遭受到中共的这个登岛作战啊。这个登岛作战对于中共来说风险实在是太大，他不一定愿意这么做。我觉得他最大的可能性是通过对台湾挑起和台湾这种大规模的冲突，甚至对这个金门的登岛作战之后呢，达到一种就是说是利用这个东西战争以战争为借口啊，转而对中国大陆进行军管啊，他基本上是达到这么一个目的。我觉得他达到这个目的呢之后呢，他基本上对于习近平来说啊，对于北京这个政权来说，他就 他就足以啊，他基本上他就达到他的目的了。至于说如果真的对台湾进行作战的话，这个风险实在太大，而且呢，现在特别是在现在这个美国政府和日本政府都已经明确的表示了，就是说你如果说是要真的武力犯台啊，犯台的话，那么大规模的战争一旦爆发，那么美国和日本都会进行军事介入啊，这样子的话，中共他就不得不评估，他真的要跨过台湾海峡对台湾本岛进行登陆作战的话，他会面临多大的风险？
嗯，是，所以现在看起来是这个中日之间哈打嘴仗啊，但实际上呢，日本啊也美国都就此啊做出了一个很明确的表态了哈，所以就把这个。基本上就是好像已经绑定在一起了哈，我们也能看到这个台海的问题也不再只是两岸问题，你可以说是亚太的危机，也可以说是整个影响整个国际局势的啊这么一个核心的一个问题了哈。所以今天非常谢谢哈蓝树先生给我们进行深入的分析，从日本的这个新的首相的立场的这种公布啊，再到美国国务院的这个表态，还有被曝光的中国的这种就是隐藏式的军演哈，确实我们看到整个这个局势正在出现一种联动的效应哈。那所以接下来呢，牵扯到这个美国日本中国哈，包括台湾的一些地缘啊政治啊，包括这个战略方面的一些变动哈，我们还会实时的为您追踪和报道。好，再次谢谢蓝树先生，也感谢收听的听众朋友们，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